当风声呼啸的时候，主坐着为王。恩典见证，神让胸部肿瘤变成祝福，治愈我的身心灵。4月7号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非常开心的去到一位很疼爱我的姊妹店里玩。聊天的过程中，我说昨天晚上我洗澡时发现胸部有个疙瘩，还挺疼的。说的时候我也没有在意，可后来的两天不但胸部疼，连后背也疼，甚至影响到睡眠。从我知道这事儿，我就一直祷告，命令它消失。因为比较急，心里想，要不然开点药吃，神也借着药来医治我。开药需要先体检，医生看了报告，4A 还带血，判断是恶性肿瘤，需要住院手术。我告诉医生，我不住院，你给我开点药就可以了。我心里想，我才不是恶性的，我只是来开药的。跟医生聊了一会儿，医生始终不给开药，还说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给我开药的。肿块已经到了必须要开刀切除，并且要做病理化验的地步。我拿着检查报告有些无助，就去姊妹店里聊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了。这期间的几天，我一直听陈牧的创世纪，很喜欢雅各逃跑路上的那一段。陈牧的讲解说，我说这是神的殿，它就是神的殿，我说这是天的门，它就是天的门。这一句是那几天我的宣告祷告，我说我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后来几天经过姊妹和家人的沟通，我同意去上海再做检查。在上海医院又做了各样检查，在医院等结果的过程中，我看着身旁簇簇拥拥患病的女性，几乎都是做了切除手术后再化疗的。闲谈中他们诉说心里的痛苦，我听哭了，心里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们女性身体是美丽的，是荣耀你的，看到这么多人失去了美丽的身体和健康，这不是你的心意。报告出来了，医生看了，断定90%可能是恶性的。我第一反应说，哪怕是99%，我只接受那个对的1%。医生看了我一眼说，尽快住院手术。我告诉医生，我不住院，你给我开点药。医生说，不可能给你开药的，已经不是吃药能化解的了，必须手术拿掉肿块，现在的报告显示已经是恶性的前兆了。这时又一个医生对我如此说，我再一次拿着报告离开医生办公室，抑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这一次哭是委屈，是愤怒，是害怕。平静了一些后，我给姊妹打电话说了情况。姊妹说，不会的，她很笃定地说，神不会让恶性这样的事发生的，还为我祷告。我又给组长打电话，组长也为我做了医治祷告。我在医院里坐下来安静一会儿，做方言祷告。祷告后我决定回老家，也没和老公商量，就直接去火车站。回来这几天，我老公一直打电话要求我手术，说他为了这事吃不好睡不好。我告诉老公和我一起祷告得医治不手术，我老公坚决不同意。姊妹也说，神让我知道这事绝不会突然，神的医治方法也不只是只有一种，肯定有美意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我当时心里想，神的美意不可能是手术的。姊妹说，晚上陪我去医院再听听医生怎么说。到了医院，直接就找到了我们想找的那位知名的医生，刚好他在值班。医生看了片子说，明天就住院，隔天就可以排到手术。这是我见的第三个医生，又说不太好，让我有些心理准备，可能是恶性早期，给了手术方案。就这样我住院了，医生给我说明手术过程及术中方案，一项两项三项，第三项是切除乳房，我拒绝签字。这个医生说了和前两个医生一样的话，恶性达90%的征兆必须签。医生说了不签的后果，还给我们看那些不签又回到医院再次手术的严重性。医生建议我们出去考虑一会儿，出来我就告诉老公，我只能接受手术取出肿块，不管它达到什么程度，我不能接受我的身体不完整，某个地方被切除，要么手术要么回家，反正我不会签。即使是癌变了，在以后的年日我依然会信靠我的神，我相信那是圣灵在我里面加给我的力量。这么多天回想起从少女时期到为人母，身体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经常会在意胸部变样，哺乳后没有了少女的体态，时常难过， 去公共澡堂洗澡也会面朝着墙壁，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会嫌弃自己。睡到夜里被惊醒，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求问主，为什么要在我这么在意的事上再次雪上加霜呢？胸部非要再多几个刀疤，我该怎么面对？哭泣后，我继续拿起圣餐，我相信我的神，他是好神。我不住地说，我说好的就是好的，这一句是那么触动我的心。因为医院的病人很多，手术被排在了当天晚上，大概是最后一台。到了手术那天早上，一早7点多，护士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到，说给我排在了第一台手术。等我赶到了医院，安排了第二台，9点多就开始了。后来姊妹和我说，清早为我祷告，求神安排最好的时间，让医生以最好的状态给我医治。谁知道事儿就这么成了，免去了又要煎熬一天，于是早早的就轮到我了。手术台上，医生还建议我签字，肿块取出来化验，如果是恶性肿瘤，同意切除乳房的方案。我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医生说了句，不要命的家伙。麻醉师说，现在为你打麻药。我就把眼睛闭上，开始方言祷告，就这样手术了。当医生把我摇醒说，恭喜你是良性的，我当时感觉就像与耶稣一同活了一样。出了手术室，我心里想，要是明天可以出院就好了。6个小时麻药过后，医生来说，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三个人惊得张大眼睛张大嘴巴，又问了一遍。医生说，是的，明天可以出院，不用吃药也不用忌口。天哪，从医生说的严重性到现在可以出院，简直天差地别的。从手术到出院不到24小时。回家以后，我就不断地问神为什么，白天问，晚上问。有一天夜里，不知是睡着还是半睡，突然听到说，你手术是我许可的。我说为什么，接着我听到，不然你老是讨厌自己。我一下被惊醒了，想着刚刚的对话是那么真实，真的无法表达。想想这么多年，我一直讨厌母乳过后的自己，17年了，经常跟老公抱怨，也会偶尔不喜欢孩子，也会经常抱怨祷告说，神的创造不是美丽的吗？你看看这一个个生过孩子母乳过的女子，认识恩典后嘴巴不抱怨，心里还是叹气，几乎每一次洗澡都这样。自从手术过后，自己再也没有嫌弃过自己，反而为我是健康的沉浸在开心喜乐中。当我开始不讨厌自己，好多事也跟着改变了。我以前不喜欢接送孩子，现在喜欢了。以前不喜欢一个人在家，现在喜欢在家听到灵修，特别充实。以前不喜欢别人说我是外地人，现在也不在乎了。还有很多，看到胸部的伤口也不在意，那是神医治了我的身体，也医好了我的心，我的自卑的奇妙见证。现在我深深的知道，抱怨就是待在原地，委屈和叹气也是待在原地。用神的话语去对困境说话，属于我们的神迹奇事就会彰显。亲爱的家人们，我真心希望我们在这寄居的一生是享受他同在的旅程，虽然有问题，让他来陪你过每一天。不要怕，只要信，勇敢让他做你的主。想想我们是多么幸福，我们有主亲自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有陈牧师和师母教导我们，有问题发群里，同工都那么及时回复我们，为我们带导。如果不是出于爱我们，他们干嘛花那么多时间教导我们？难道他们的时间很多吗？那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家人们，神太奇妙了，不但他爱我，也让这么多人爱我。哇，想想我太幸福了，感谢阿巴父，感谢读出恩典付出的家人们，超爱你们。此时此刻，我看到天使天君环绕着我们读出恩典的团队，太美了，太壮观了。要是以前，我会觉得那是牧师才能看到的，现在我看到了。我看到的这景象本来没打算写进来的，不写我太难受了，方言过后还是写了。当写下这篇见证的时候，是我经历了从发现病症到得到医治得释放的第40天。 从身体到心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医治，是修复，是更新，是复苏。深深祝福读出恩典平台与每一位家人们，我们一起与主同心同行。
阿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证哈、啊！感谢主赐给我们天使天君在我们周围环绕着我们。我刚才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家人都是非常非常的蒙福，主对你们都有美好的计划，感谢主。所以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讲道啊，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见证，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不会把敬拜神的机会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不会把归荣耀给神的机会，把赞美他的机会，把从他那里领受的机会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来吧，有没有人愿意在聊天上写上说，主啊，我为你而来。主啊，不管你想要在我的生命中说什么做什么，我为你而来。假如你今天要医治我，我为你而来。假如你今天要修复我，我为你而来。假如你今天要启示我，我为你而来。假如你今天要带领我，我为你而来。假如今天你要翻转我的生活，我为你而来。假如你今天要改变我，我为你而来。假如你今天要安慰我，我为你而来。无论你想在我的生命中做什么，我都敞开心扉，全然顺服。我来这里是为了敬拜你，我来这里是为了爱你。主啊，我要敬拜你，我为你而来。不管你是在看直播还是在看视频，神的话语不会被时间限制。我相信他为你量身定制了今天的话语，会完美的契合你所面对的所有的环境。提醒你，你并没有走到一个他不是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你的地方。你过去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他跟你一起走过的。已过的往事，他已经遮盖。前路漫漫，他会看顾。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出现在这里，出现在他面前。所以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说，主啊，我为你而来。
主啊，
我为你而来。
主啊，我为你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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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而来。
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我发现环境不好的时候，人们反而会更忙碌，没有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在你那烦扰的、忙碌的、恐惧的、焦虑的心里，给神腾出一块空间。当神在你的心里坐镇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像刚才姐妹所见证的这样的神迹。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议论我什么，你都不认识他们，不用管他们，把他们从你的心里赶出去，给神腾出空间，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欢迎神。阿们。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今天神给了我们很多经文，但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因为这是充满力量也充满困惑的一章。对我们来说可能还好啊，但是对当时的使徒们来说确实很困惑。让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有一次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从我听到的。原文说有一次，不是特别的一次，不是预先商量好的一次，只是某个周日的早晨或者周一的下午。有一次他给了他们一些启示，用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方式解释了神的国，并且应许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那份礼物。 等候那份礼物，那份父所应许的礼物也是你们听我说过的。因为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不了多少日子，过不了多少日子，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你们会得到那最伟大的礼物。这份礼物不是豪车，不是房子，不是奖金，而是圣灵，它是最伟大的礼物。最伟大的礼物往往是从里面来的，阿们吗？下面这句是我要讲的重点，也是切入点。于是门徒们围拢过来问耶稣，他们想问他们最想知道的信息。耶稣在跟他们讲，他要赐给他们的礼物就是圣灵。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过了，又从坟墓中复活了，他就要升上天国了。在走之前他说，我要送给你们礼物，给你们最大的祝福，但你们必须等。于是他们围拢过来问耶稣说，主啊，现在你该会复兴以色列国了吧？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否在这时候呢？他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他同时保证，你们将得着能力，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将得着能力，并且会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其实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应许，你们会成为我的见证。今天神给我们的主题是超越你的规划的祝福。天父啊，我们的信心在于你，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的依靠也在于你，你永不失败。此时此刻我感谢你，因为天怎样高过地，你的道路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你连续我们的每一声呼求。在这个直播间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里，以及我的声音所覆盖的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都看到了每一个需要，你都满足，你会满足每一个需要，你会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预先感谢你，因为你的子民的祷告你必应允，甚至是那些他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祷告，甚至是那些因为祈求了很久没有看到回应就被他们搁置在一边的祷告。奉你的名，在你的同在里，凭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大能，我们期待今天有神迹发生。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跟我一起说阿们。说到无法规划的祝福，我们的儿子就是一个无法规划的祝福。我还记得当时玛利亚有一个朋友怀孕了，她去看她的朋友，结果她的朋友说，我买了好多测孕棒，反正也用不上了，要不你也测一下试试。结果一测发现原来玛利亚也怀孕了。儿子开始说话之后跟他妈妈说中文，但有时候会跟我说英文。小时候他叫我 daddy， 但是从某一天开始他不再叫我 daddy， 而是改成叫 dad。 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但那是一个惊悚的时刻。他把后边的那个 d 和 y 去掉的时候，我感觉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我一下子觉得我的背都有点驼了，但我还是一样爱他，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祝福。孩子们是祝福，对不对？当你准备要孩子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建议。有多少家人在要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买了一大堆育儿的书来看，因为你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各路专家就都冒出来。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拿来做典范的孩子尿了多少次床，摔了多少次跤，挨了多少次揍，哭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他们只会信誓旦旦的给你建议，听起来头头是道。他们给出的方案非常完美，就好像孩子是榨汁机一样，按照说明书组装好了，插上电就行。其中有一个建议是这样的，要规划好孩子的作息时间，几点睡觉，几点吃奶，几点洗澡。玛利亚，你还记得当时在月子中心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吗？他们说规划好作息时间，不但对大人好，对孩子的成长也特别好，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有规律。但可惜的是，我们儿子的作息时间是不服从我们的规划，它是一个无法规划的祝福。有没有其他的家长，你们的孩子的作息时间也是无法规划的？他想在什么时间睡觉就在什么时间睡觉，他想在什么时间哭就在什么时间哭，他想在什么时间拉粑粑就在什么时间拉粑粑。有多少人，你们的孩子根本不在乎你们给他规划的作息时间，他想什么时候吃奶你就必须在那个时间给他喂奶，他不会事先查一下你手机上的作息时间表。你们这么安静，好像只有我们家的孩子是这样。有多少人有相同的经历，请在聊天里告诉我。我准备讲道的过程也是没办法规划的，我安排好写讲道的时间，然后我读圣经，我研究十段经文，把它们在电脑上排成一排，但经常一点想法都没有。然后在我吃饭的时候，刷碗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讲道突然就推开门进来说，嘿，我在这儿呢。我不在乎你方不方便记笔记，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剧院看演出不能打开手机，他不在乎我所有的规划，他要是在乎那就好了，但掌管日程表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不是反对你有时间规划，每天早上起来学习，每天下午锻炼。有时候我希望玛利亚更有时间规划，因为他会突然说家里没菜了，开车带我去买菜，我就必须放下手上的一切去买菜，否则就没饭吃。我已经很习惯了，因为总有一些事情是不会查你的时间表的。就像有人教你怎么做父母一样，也有人教你怎么做牧师。刚开始办教会的时候，我看过英国神学院的一些教材，他们说 God is immutable， 这是一个大词儿，这是价值30,000英镑的课程的内容。当然我没有去上这个课，但翻译成中文其实很简单，神是不改变的，你没办法改变神。有多少人庆幸你没办法改变神？假如他呼召了你，你没办法让他收回他的护照。有时候我会想，神有没有可能改变了主意，不让我牧养你们了？他会不会发现了一些他在征用我的时候没有看到的缺点，然后后悔了？但其实他知道我所有的软肋，他知道我所有的伤痕，他知道我所有的脆弱。事实上，他正是因为一些我想努力从生命中剔除的东西选中我的，因为他要接管我的软弱，把它磨平，把它填满，好把它转化成我的刚强。神是不会改变的。教材上还用另一个词来描述神， impeccable， 圣洁，这也是我不具备的东西。他无可指摘，他超然脱俗，他分别为圣，他独一无二，他全然圣洁，他完美无瑕。但他为我而死，把他的圣洁给了我。可他同时也是不可测度的， incomprehensible。 你可以认识神，你可以了解神，但你无法完全明白神的作为。圣经说你甚至无法完全理解他给你的喜乐。他不会改变，但你对他的认识却应该不断的加深，否则你就没办法成长。就像保罗说的，神总是有一些奥秘 是我们无法明白的。信心是神奇的，不是机械的。神学院的教材说，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圣洁的，神是不可测度的。但我在想，能不能给神再加上一个特征？这可能会被说成是异端，但我认为神是无法规划的。你不能把神装进你的日历里，你不能给神规划日程，这可能会打破一些人对神的认知。但我想告诉一些家人，你可能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已经落后于自己的规划了，但其实一切都刚刚好，一切都准时准点。这话是对你说的吗？你把人生看作是一次赛跑，这无可厚非。保罗说，我们也应当这样奔跑，好使我们得着奖赏。但他接着说，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会朽坏的冠冕，而我们是为了得到不会朽坏的冠冕。所以如果你在为一些会朽坏的东西奔跑，你觉得落后了，神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在我的计划里其实一切都准时准点，我会用你无法理解的方式把你送到胜利的终点。在今天的经文中，门徒们已经与耶稣一起经历了很多他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你也经历过吗？你是否也经历过你完全无法理解的季节？他们想知道，好吧，你已经上过十字架了，之后第三天你也已经成就了那会让我们传唱2000年的神迹，现在这些都过去了，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复兴以色列国了呢？我想替门徒们解释两句。门徒们问的其实是，在这个时候你是否要把神的国恢复给以色列了呢？这是原文的意思，中文的翻译有一些偏差。英文的翻译是 restore the kingdom to Israel， 不是 restore the kingdom of Israel。耶稣花了3年时间给他们讲神的国，但在门徒们的耳中，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当大卫立所罗门为继承人的时候，他说，神又拣选我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国度的王位，统治以色列。但后来罗马人来了，以色列失去了神的国，所以在他们心里，耶稣要做的就只是恢复以色列国这么简单。但神有更伟大的计划，请大家跟我一起说，神有更伟大的计划。
神有更伟大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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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更伟大的计划。
耶和华说，全地都是属于我的。神的国不再局限于以色列，而是要遍及整个地球。所以耶稣说，你们会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很重要，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神今天要我强调的是耶稣的这句话，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有一些事情神是让我们知道的，而且是很具体的事情，阿们吗？神会告诉你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就像神告诉先知以利亚，去那条溪水边住，我会让乌鸦送吃的给你。多具体，神会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具体的信息。有人说，我不知道神对我的生命的旨意是什么，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即使这样，神还是告诉了一些你现在就可以去做的事情，对吗？比如爱人如爱自己，宽恕别人就像耶稣宽恕了你，做任何事儿都不要抱怨或争论，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具体的指示，阿们吗？但有一件事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就是时间。我有时候会想，在我们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和规划的时候，神是不是在笑？换了我，我可能会在天上哈哈大笑，前仰后合的笑。我曾经搜索过，看看耶稣有没有这样对着我们笑，但耶稣太爱我们了，他不会嘲笑我们。可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会想，当他看到彼得折腾一晚上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时候，他不会笑吗？这家伙，他觉得自己是打鱼的高手，让我来彻底颠覆他对这个行当的认知吧。我不只要颠覆他的专业知识，我还要颠覆他的整个知识体系，我甚至要颠覆他对水的理解。因为我是可以在水上行走的主，我不需要使用浮力定律，我不需要使用物理定律，我不需要使用经济规律，我不需要使用政治规律，我不需要使用医学规律，这些规律都不能阻挡我的旨意。让我来告诉你，神正在看着那些让你压力山大的事情笑，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前仰后合的大笑，而是会心的微笑。在我们冥思苦想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走到你的身后，准备好超越你的计划，只给你看一些凭着我们的能力看不到的东西了。在我们的患难之中，有人跟我说，有一天你会回过头来笑看这段往事。我当时想，有一天你会回过头来哭着看今天的事儿，因为我一拳打扁了你的鼻子。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我知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我不想否认我们经历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今天我真的在笑看那段往事，笑看当时不明白真理，手忙脚乱，心里惴惴不安的自己。圣经里的人物也会这样，让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以色列国从他而来，他找不到神学院的教材告诉他神是什么样的。他当时生活在苏美尔帝国的首都乌尔，那是乌尔最后的辉煌。一位他看不到也不了解的神，把他从他熟悉的一切中呼召了出来，就好像是把一个上海人叫出来，要带他去内蒙古大草原生活一样。当时的情况跟使徒行传第一章有一些类似，只不过那时候神不是要通过他去创立教会，而是要通过他创造一个民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很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当离开你的本土本族父家，往我将要指明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个大国，有人知道吗？这意味着会有个过程。所以神给了一个应许，这应许需要一个过程。这意味着只是因为神在属灵世界已经成就了，不代表你在物质世界可以立即看到它。反过来也是一样，只是因为你在物质世界还没有看到它，不代表神没有在属灵世界已经成就。神的这句启示是说给谁听的呢？你是否正在等待一些神已经为你成就了的事情在物质世界彰显呢？他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从雅各而来，以色列这个国家通过摩西建成。我们的神是赐下世代祝福的主，哈利路亚。今天的讲道才刚刚开始，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 所以看一下你们的日历，你们后面还有没有别的安排？今天的讲道比平时要长一些。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可能是通过一个公司给你发薪水，可能是通过一个客户买你的产品，但真正赐福给你的是我。我可能会借着别人的口来鼓励你，但真正赐福给你的是我。昨天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去谢炒菜的锅，我感谢的是那位用炒菜锅炒菜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你的生命的这个季节里，你需要明白你的祝福的源头在哪里。它是永恒不变的，你不能改变它，它是无可指摘的，它不会犯错误，但同时它也是不可测度的。这意味着你不是总能知道它会如何，但你可以永远知道它是谁。我必赐福给你。接着他说了一句很夸张的话，他说，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必成为别人的祝福。祝福不只是我会得到的，祝福是我要成为的，祝福是我的一个属性，是我出场时的设计功能。我只会祝福，不会诅咒，因为我知道我的祝福的源头是谁。这是被神恩膏过的话语，分享给你的姑姑，分享给你的爸爸，分享给你的表哥表妹，分享这篇讲道，成为他们的祝福。你知道开心的秘诀是什么吗？去鼓励一个人。你知道从神的话语领受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分享神的话语。你知道收获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播种。即使是在饥荒之年，即使是在干旱之年，神是我的源头，神是我的供应，神是我的盾牌，是我极大的赏赐。赞美他。如果你知道你的祝福是从他那里来的，赞美他。你的祝福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诅咒你的，我要诅咒他，地上万族都必因你而蒙福。你知道吗？因为圣经说你领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所有这些应许也是给你的。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做了，罗德也与他同去。亚伯兰从哈兰出来的时候年75岁，亚伯拉罕在哈兰蹉跎了25年，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那时候我们刚才说的以撒雅各他们都还没有出生呢。神与亚伯拉罕定下了圣约，要使他成为万国之父，可进度似乎有点落后了，似乎有点晚了。魔鬼一直在对某位听到我声音的家人说，太晚了。如果是在2月份你还有机会，现在太晚了。之前本来还可以，但现在都到了这一步了，太晚了。你现在被上瘾的锁链缠得太紧了，想戒掉已经太晚了。假如你没做那件事还有希望，现在太晚了。如果我说的是你，亲爱的家人，今天神在对你说，我不需要按照某个日程表来成就我的旨意，我的进度永远不会太晚，也不会太早。魔鬼的另一个谎言是你太年轻了，你做不到，你才19岁，谁会相信你呢？当提摩太要去以弗所服侍的时候，那是一个比我们的教会难服侍的多的教会，保罗告诉他，不要让任何人轻看你年少。当耶利米准备为神发预言的时候，神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之前就认识了你，你还没出胎胞我就把你分别为圣了，我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先知。看，我在你还一天都没有生活过之前， 就把你会经历的所有的日子都命定了。神告诉他，不要说我只是一个少年人。这说明神的作为不受人的时间规划的限制。这意味着神不会看着2026年说，哎呀，12月31号快来吧，我都等不及了，到那时候我才能彰显我的荣耀，到那时候我才能翻转你的生命，伙计坚持住，等到明年就好了。不，神说我不用看你的日历就可以祝福你，我不用查你的规划就可以送你礼物，我今天就能做到。你也许只是业余时间在这个项目上帮帮忙，没想到神会让你成为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举起你的双手，不要被限制。大卫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不用问我现在时间是不是合适，任何时间都是赞美神的好时机。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吧，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来吧，查一下你的日历，他有没有在清晨把你叫醒，他有没有给你新的一天。今天也是神所创造的日子，查一下你的日历，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日子，今天就是应该大声赞美他的日子。赞美他的时机只有两个，我有感动要赞美他的时候，和我没有这样感觉的时候，在这两个时候我都会赞美他。现在时间是不是合适？现在你方不方便？我的孩子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不管他想要什么，他从来不问，爸爸，现在你方不方便？我想要你陪我玩这个，现在是不是不是时候？他从来不问，他不管你的规划是什么。神也一样，你没法规划他的祝福，他不会问，你现在时间合适吗？我给你个祝福可以吗？事实上，他经常特意赶在不合适的时间祝福你，好让你看到他更大的荣耀，更奇妙的作为。现在方不方便？让我来祝福你。现在方不方便？让我来供应你。你可能在想，没有人会对神说，不，现在不是时候，你下次再来吧。但是真的吗？你有没有对神说过，现在不是时候，我没办法喜乐。现在不是时候，我没办法平安。现在不是时候，我还是单身。现在不是时候，我们才刚刚结婚。现在不是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小，等他上大学了，我就能更好的照顾自己了，我就能更开心一些了，我就能去做你给我感动去做的工作了。如果你这样想，那你永远不会有合适的时候。有一次公司的销售分享经验，他说，不要问客户今天你有没有时间，你就直接去见他，在他的公司里等着他。现在时间合适吗？神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他只是默默的在等着你，因为你对他来说就是这么重要。在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病了，神本来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去看他，但他又特意多等了两天，他故意等到不合适的时间再去。我想要在不合适的时间祝福你，我想要告诉你，在你觉得不合适的时间，我仍然大有能力，我仍然可以成就。耶稣的秘书肯定特别不好当，哎呀，耶稣，你必须按照我给你的行程表工作。马大和玛利亚是大赞助商，你不去伯大尼，面子上不好看呀。那个被鬼附的人，你没必要医治他。这个地区都是外邦人，他们都不信天父阿爸，也不会给你十一奉献的。你能从一个人的日程安排看出他重视什么？一件事儿不在门徒的规划里，并不代表他也不在耶稣的计划中。只是因为你没有规划这件事儿，不意味着神不能一下子为你成就。主啊，感谢你，我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中 领受到了这个真理。神在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不会管我是怎么规划的。你应当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这是门徒们想让耶稣做的，你应该在这个时间去医治他。还记得雅鲁吗？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他是会堂管事，他能决定谁可以在这个会堂里讲道。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日程安排看出什么对他才重要。雅鲁12岁的女儿快要死了，耶稣你快去呀，已经火烧眉毛了。但耶稣在路上停了下来。你们中有人现在也觉得自己的孩子遇到了火烧眉毛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你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去医治雅鲁的女儿，雅鲁是一位显赫的官员，是当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但在半路上一个女人触碰了耶稣。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她是不洁净的，她低人一等，她已经得到了医治，耶稣完全不需要为她停下。但耶稣主动停下来了。这女人心里想，我只要碰到她就能得痊愈了。她的信救了她，她确实已经得到痊愈了。但耶稣不只要医治她的身体，还要治愈她的心灵。结果这妇人痊愈了，但雅鲁的女儿却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读过这段经文。如果你也在担心你的孩子，如果你在担心他输在生命的起跑线上，担心他在人生的跑道上落后了，我知道有些妈妈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回到学校去上学了。我想告诉你，不要为你的规划担心。也许你是在2036年看到这个视频，你需要知道这是我们历史上一段非常奇怪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规划的时代，生活无法规划。有一次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哎，回国来聚聚吧，如果到时候世界还没有毁灭的话。我们是在开玩笑，但也只是在半开玩笑。有时候我真的有感动，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也有很多人，无论是教会里的还是教会外的，在预言世界的末日。可我也知道，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神说，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我们现在想去教会都不容易，我们现在想参加直播都不容易。不管是什么原因，当生活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规划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坚守我们的优先级呢？就在耶稣扶起薛罗妇人，把她叫做女儿的时候，雅鲁的女儿死去了。邻居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恐怕也是魔鬼在对你说的。他们对雅鲁说，不要再劳动老师了，孩子已经死了。太晚了，他没能赶上计划。他为了一些琐碎的小事儿，一些在别人眼里低人一等的人，耽误了医治更重要的人。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规划看出他重视什么。所以想想看，如果神规划了让你去做这孩子的父母，如果神给了你这份工作，如果神给了你这个呼召，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季节，如果神把你放在了这里，这一定是因为你对他的旨意很重要。今天神对你说这些话语，给你这样的启示，我希望你明白，这是因为你在他的旨意中至关重要。一个人看重什么，他就会规划什么。耶稣为了这个别的拉比碰都不敢碰，生怕被其污浊的女子，停下了脚步。耶稣为了会被乱石砸死的麻风病人停下了脚步。他曾经坐在井边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去那个别的犹太人宁愿绕远也要避开的地方，为井边妇人停下了脚步。现在神也为你停下了他的脚步，就在这个教会，就在这个直播间，就在现在，为了对你说话，为了告诉你，孩子，一切都不晚，一切都不晚。 我还没讲完，你还有时间吗？查一下你的计划，看看你还有比敬拜神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吗？很多人的行程表里塞满了没用的垃圾，他们感到无聊，他们心乱如麻，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想把神碎片化，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我们的时间顺服于基督，因为神从来不会脱离他的计划。不管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一切都还在他的计划之中。如果你身边有家人，告诉他，一切都还在神的计划之中。大家一起说，一切都还在神的计划之中。
一切都还在神的计划之中。
啊，耶稣，你让我们坐船去对岸。好，我们去。等等，等等，怎么突然会有暴风雨啊？这会打乱我们的计划，让我们晚点，让我们在人生的跑道上落后。不不，不会的，你并没有落后，一切都还在他的计划之中。你知道吗？就连暴风雨的时间都是预约好的，就连试炼的时间都是预约好的。你们理解我在说的吗？那些没有写进我们的日程安排的突发状况，他们都在神的日历上。你相信他的主权吗？你相信他是全知全能的吗？你相信他是不会改变的吗？如果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改变，他都不会改变，那么他对你的旨意和计划就不会改变。如果他对你的旨意和计划不会改变，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有没有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牧师，你说既然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我就不需要担心，那我还需要选择吗？那我还需要顺服吗？神是如何掌握绝对的主权，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呢？有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疑问？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很多善于思考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理工男，我相信一定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对这部分家人说几句话。简单的答案是，神超越维度来看顾我们，他能够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他也能够规划未来发生的一切。圣经说，早在万古之先，早在万古之先。什么叫万古之先？就是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就已经为我们规划好了一切。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为义人，给我们所有的应许和所有的祝福。我们习惯了生活在四维的时间空间之中，这些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维度，但即使是我们平时生活的世界，也不止这些维度。你知道现代物理学领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让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可以并存。很多人在寻找一个大一统的终极理论，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而不是看起来彼此矛盾，一个作用于宏观领域，一个作用于微观领域。有一个由加州理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施瓦茨领衔的研究小组，他们在试图统一这两个理论的过程当中，意识到我们的宇宙不可能只有长度、宽度和高度这三个空间维度，否则没办法满足量子力学和引力理论所需要的对称性。长话短说，约翰·施瓦茨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弄清楚，我们宇宙的空间维度绝不能少于八个，也绝不会多于26个。然后他们又花了15年的时间才找到了正确答案。一个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能同时成立的宇宙需要有9个空间维度。在宇宙诞生之初，这9个维度被挤压到无限小。宇宙大爆炸让这9个维度开始膨胀，9个空间维度一开始以相同的速率膨胀， 但就在引力从物理学的其他三种力中分离出来的那一刻，另外六个维度停止了膨胀。当时宇宙只存在了10^-43次方秒，而这六个维度的尺度比一个电子的直径还要小10万亿亿倍，所以我们观察不到，但它们必须存在。只有这样，宏观的宇宙创生的模型才能与微观的粒子创生的模型相互匹配。我想告诉你的是，超越我们感知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们想象不出它们是什么样子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篮球不剪开也不弄破，可以在四维空间中把里面翻出来，把里面翻出来变成外面。这个视频是从不同的三维空间的角度去展示四维空间里发生的变化，但我看了很长时间还是看不明白。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我们没办法想象四维空间里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神却为我们创造了九维空间，它当然也可以创造更多的时间维度，它超越所有这些维度。虽然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单向的，我们只能按照一定的速率向未来迈进，但神可以在时间维度上自由的运行，他能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他也可以通过他的介入改变未来发生的任何事。他既然微调了宇宙的参数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他也微调了我们生活中的事件让我们可以蒙福。他能够把暗能量常数微调到小数点后面第122位，他也可以让你在合适的时间精准的出现在合适的地方。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自由意志了，而是神能够容错，容纳我们的自由意志所做的错误的选择，仍然让他的旨意，他的美好的旨意得以成就。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世界杯足球赛在半夜进行，你把球赛录下来，第二天白天看，在你还没有看第一分钟之前，比赛的结果就已经定了。但这不意味着在比赛的过程中，两个球队的队员们不需要各尽所能，根据自己最好的判断和能力，完全的投入到比赛之中，去争取更好的结果。对于神来说，我们人生中发生的一切，他都已经看到了。在他创造宇宙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一切都符合他的旨意，一切都符合他的心意，你的结局已经定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没有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平摆烂。相反，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为主做，做出最符合神心意的选择。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规划，好让它符合神的计划。当耶稣终于来到伯大尼的时候，他准备让他的朋友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迟到了。马大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我知道这是你的计划，但你愿意重新规划吗？我知道我没有在你想要我来的时候来，我知道我没有在你以为我会成就的时间成就，但我听到神在轻声地问你，你愿意重新规划吗？我知道这一年没有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发展，我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代数，你担心他们会跟不上进度，但他们正好符合我的进度，我会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司机，他知道怎么抄近路，他知道怎么准时到达，让你不会晚点。你以为你到不了了，但神有隐藏的维度，你看不到的维度，他可以从一个只有电子直径的10万亿亿分之1的维度里抄近道，他可以把一个篮球不剪开就把里面翻到外面。 这是信心的话语，这不是一个坐在那儿后悔以为一切都完了的话语，这是一个你只要相信就能看到我的荣耀的话语。马大，你的弟弟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就是现在。大家一起说，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就是
现
在，
就
是
现
在，
就是现
在，
阿们，
阿们。神说，你愿不愿意重新规划？我的名字是伟大的，我是，我可以同时听80亿人向我祷告，我可以同时与30亿基督徒同在，因为我是在你看不到的时间和空间里运行的。这是我们的神真实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神独特的地方。伊斯兰教的神，穆斯林们认为他们的神生活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印度教的神，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是在我们的宇宙中被创造的。其他所有的宗教，要不就把神看作是遥不可及，凌驾于宇宙之上，要不就把神看作是宇宙中的被造之物。唯独圣经的启示是独一无二的，神既超越宇宙之外，又运行在宇宙之中。这意味着他能够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运行和工作，也意味着他不受限于他所创造的任何事物。你可能看不到他，但他也许正在某一个你觉察不到的空间维度里看着你会心的微笑呢。在耶利米书中，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中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你今天来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要与你的命定约会，但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规划吧。神说，我必补还那些被蝗虫所吃的光阴，我必恢复那些被抑郁偷走的岁月，我必填满那些被恐惧夺去的喜乐。我是复活，而复活是按照他独特的时间法则运行的。我会在主日与你相遇，我会在低谷中与你相遇，我会在暴风雨中与你相遇，我会在痛苦中与你相遇。我掌管着你的孩子，我掌管着你的财物，我掌管着你的未来，我掌管着你的国家。让我们重新规划吧。我有一个超越空间的神，他把我的客厅变成了充满恩膏和使徒的权柄的圣洁殿堂，我可以重新规划。耶稣没有给我一个时间表，房价什么时候会涨回来我不知道，他没有给使徒们一个时间表，所以他们问是否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给亚伯拉罕一个时间表，我要让你做万国之父，他告诉了这祝福会从哪儿来。神告诉了他这祝福有多大的范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而蒙福。但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时间，当时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要一直等到100岁，中间有足足50年。神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时间有这么长，这比我们中间一大半人的岁数还要大。50年，想想看，有多少人会想，主啊，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时间表，我会更相信你。这不是一个坑，你可以有这样的愿望，但不代表你们会得到答案。他不会给你他的时间表，你承受不住他的时间表。我相信，当门徒们刚打完鱼，耶稣对他们说，来吧，跟我走吧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告诉他们，特别是关于十字架的那部分，他是后来才说的。他有很多事情是要留到以后才会告诉你的。他不希望你围绕着他的时间表做一个规划，他是无法被规划的神。他没有一上来就告诉他们，我会被人追杀，你们今后会四处漂泊，我还会搞出一大堆公关灾难，让我们天天上头版头条。来，跟从我吧。他说，你想得人如得鱼吗？来，跟从我吧。亚伯拉罕，到我将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会在哈兰蹉跎25年，但没关系，那也在我的计划之中。 有一点我比玛利亚要强，那就是我不关心细节，我只想知道结论，我只想知道几点去接孩子，我不需要知道他的哪些朋友会跟他一起回家，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朋友的妈妈们八卦些什么，我不需要知道谁又要转学了，谁又要插班了，我不想知道这些。亚伯拉罕说，我不需要知道细节，你说你会祝福我，你说你会与我同在，你说你是我的供应的源头，你告诉我这祝福有多大，你负责时间规划，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到了第36年，他开始坐不住了，他心里没底了。要知道神在细节上不会给我们交底，让我来证明给你看。这也许听起来不恭敬，但神确实喜欢在某些细节上卖关子。在旷野里，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去建一个会幕，他告诉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线，用什么样的布，用什么样的铜器，应该修多高修多宽，他把具体的尺寸都给了他们。但他偏偏漏掉了一些关键的细节。这个会幕很重要，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围绕着他安营，这是神的荣光在以色列的营地中显现出来的地方，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但让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九章，看看神在细节上有多随性。历史学家们记录下来神是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的。有多少人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得到神的带领？我想要神的带领，我想要一个 GPS God Positioning System， 因为我想知道神想让我去哪里，我想知道神想让我知道什么，我想知道神想让我做什么，因为其他的任何事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阿们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方法。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大家脑海里有画面了吗？这就是会幕，他告诉他们怎么建，用什么材料，具体的尺寸。但在会幕之上会有一朵云彩，这朵云彩标志着神的同在。常是这样，圣经说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将近40年。注意看，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哇，这跨度也太大了吧，这也太随性了，是不是？我用随性这个词，你知道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不能随性。有时候在我们福音教会中会有人把随性说成是信心，好像是神让他3个月就换一份工作的，其实是他不想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民数记九章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如何搬家的，他是在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在生活中带领我们的，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经历它。不要去追逐云彩，不要去追逐下一个感觉，不要去追逐下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不要去追逐下一个潮流。相反，神在训练以色列人高度的关注，神在每时每刻要在他们的生活中作为，他们就必须聚焦在神的会幕之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云彩停留在帐幕上，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就是今天神想要告诉你的核心内容，这跟使徒行传第一章遥相呼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我不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 但我会告诉你们要去等候谁，等候谁？圣灵。我不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但我会告诉你们会得到什么，得到什么能力。我不会告诉你们所有的细节，但我会告诉你们这祝福的范围直到地极。我要使用你们去成就远超你们所求所想的大事。让我通过民数记第九章来告诉你，神的带领是无法被你规划的。我不确定啊，牧师，我每天早晨都在固定的时间读经，在固定的时间祷告，主每次都会对我说话，我相信他会的。但当你走出家门去上班的时候，你不能把它跟你的咖啡杯一起留在水槽里，你必须与它同行，随它而动。云彩有时候会动，有时候会停。神太了解我们了，假如他每次都在固定的时间用固定的方式去行事，我们就会去崇拜他行事的方式，而迷失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神本身。我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告诉我说，你不能只做同一组动作，这会造成肌肉混淆。如果你每次训练只做完全相同的动作，你的肌肉不会变得强壮。我希望我们不会陷入神迹混淆。神说，我要训练你，我动的时候你才动。我要训练你，我说话的时候你就顺服。我要教给你的不是去做任何一个完美的规划，然后去敬拜你的那个规划。神不是一座纪念碑，神不是一个公式，神不是一个概念，神不服从人的逻辑。不，神不会去参考你的规划。顺便说一下，魔鬼也不会。魔鬼不会先打个电话问你说，哎呀，周二下午两点半你有时间吗？我想带着抑郁，带着焦虑，带着恐惧，带着呼吸困难一起来拜访你。他不会。你必须时刻待在能呼吸神的同在的环境里，你必须让自己的眼睛始终定睛在神的同在上。正如诗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不是来自南方，不是来自北方，不是来自东方或者西方，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亲爱的家人，你的帮助是从何而来的？真想要重做你的规划，你愿意放手让他做吗？如果神要你行动，我知道你的朋友们都在忙这个忙那个，那件事儿好像很时髦，但我希望你做不同的事儿。神说，我们能重新规划吗？我知道你已经想好了今年要做这些事儿，但我们能重新规划吗？相信神不只是唱赞美诗，不只是引用经文，专心倚靠耶和华意味着你必须随他而动，与他同行。今年的大环境也许完全打乱了你的节奏，油价涨了，关税涨了，要交社保了，我知道这感觉很糟。我不是说你必须喜欢这一切，但关键是你要怎么应对。神没有承诺会给你一个时间表，他承诺会给你一个圣灵。看，这更好，因为他的灵会带给你能力，让你在该迈进的时候有力量迈进，在该等候的时候有平安等候。所以如果你感觉在人生的道路上落后了，这篇讲道是给你的。我应该有更多的存款了，我应该有更高的职位了。你的时间表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未出母腹之前就已经定下了他对你生命的旨意。他看到了你的未来，他设计了你的未来，哪怕到了86岁也还是不晚。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到了第36年的时候，亚伯拉罕试着跟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他等不下去了。我很感恩使徒们等了。不管你今天在等待的是什么，我想让你清楚的知道，就像神让我看到的一样清楚。 我可能没办法向神表达的那么完美，但我听到神说，别再试图规划我的祝福了。我不是不让你规划时间，但记住，有一些你生命中最好的祝福是不在你的时间表上的。有没有人愿意为神做见证？你生命中最好的祝福，神赐给你的最好的礼物，是你没有提前规划的。如果你揪着你的时间表不放，非要执着于你的规划。我最近服侍了一位家人，她丈夫开长途的冷藏车，她非常喜欢做精细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季节往云南去运货比较好，回程的时候可以运草莓，可以运蓝莓。我觉得这次应该去上海，上海机会多。但事情并不按照他的规划发生。如果你太执着于你的规划，你会与神的礼物失之交臂。要得到神的祝福，你需要与神同行。在神让你去的地方，正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呢。假如这话语是跟你说的，在聊天里告诉我，在 YouTube 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我在等候神的礼物，我在等候神的祝福，我在等候神的呼召。我没办法规划神的工作，说你应该为我做这个，你应该为我做那个，你应该给我更多的细节。对不起，神不会给你所有的细节，神会告诉你应该建造什么，但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启程。他希望你信靠他。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神在重做很多人的规划。被我们认为是打乱计划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神对我们发出的邀请，为他要带我们去做的新事赞美他吧。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可当他终于赶到雅鲁家的时候，在其他所有人的眼里，那个小姑娘已经死了，但在耶稣的眼里，她只是睡着了，因为耶稣有耶稣的规划。属灵世界依据神的规划，属灵世界依据神的旨意，属灵世界依据神的蓝图，属灵世界依据神的步骤。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说明你可以祷告，让神在属灵世界里已经赐给你的祝福，在物质世界尽快彰显。你是否已经将你的生命的规划全然交托给主了？你是否愿意全然顺服在他的脚下？你可以对他说，重做我的规划吧。我以为你会做这个，但我愿意重新规划。主啊，我以为你会治愈拉撒路，但如果你的计划是把他从死里复活，那我就愿意跟你一起去他的墓地走一遭。让我们重新规划，我去把墓穴口的石头滚开。对，我曾经失望过，我曾经抑郁过，我曾经紧张过，我曾经崩溃过，但让我们重新规划。我曾经困惑过，我曾经拼了命的去掌控时间，而你一直在呼召我去全然的信靠你。今天我要领受来自于你的能力。家人们，举起你们的手，领受着能力，领受着恩膏，领受着祝福。圣灵正在我们中间工作，不管他带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会成为他的见证。天父啊，我在这一刻感谢你那超越我的规划的祝福。家人们，那超越你们规划的祝福在随着我的声音遍及世界各地，超越规划的祝福就要临到你了，美好的见证就要临到你了。因为你是超越我们规划的神，你是赐给百岁老人孩子的神，你是我们在人生跑道上落后的时候仍然能够祝福我们的神。与此同时，你也愿意为一个被人歧视的妇人停下来，扶着她说，女儿，你也是女儿，你是我的女儿，我不只要救雅鲁的女儿，我也要救我自己的女儿。主耶稣啊， 你可以在我们落后的时候补还我们，你也可以给我们提前的祝福，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可以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我们以为你需要等到消灭了这些敌人之后才能来祝福我们，不，你的祝福会超越我们的规划。你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靠自己什么都控制不了，我们甚至都控制不了自己孩子的作息，我们肯定也控制不了自己人生际遇的起伏跌宕。所以我们会静下心来等候，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家人们，谁要在你生命中做的一些最美好的事儿，根本不在你的计划之中。我可以再给你们讲一个见证吗？这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你们的规划中还有时间听吗？我回国加入腾讯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要我帮他们做云计算的，我到了才发现，当时老板并不想做，当时腾讯的 CTO 告诉我说时间不合适，我有点失望，这不符合我的规划。可是就在我到腾讯的第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司里的氛围一下子非常紧张。有一家叫做360的公司，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根本不关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情况。神有时候会用一个你不知道的公司来改变你的规划，神有时候会用一场征战来改变你的规划。这家叫360的公司当时在跟腾讯打仗，有人听说过3Q 大战吗？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当时腾讯决定一台电脑要不就装360安全卫士，要不就装 QQ， 你不能两个都装。这是我到公司第一周遇到的情况，是我完全计划不到的。但360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击之力，当时360浏览器市场占有率很高，所以360决定让360浏览器的用户打不开 QQ 空间。这是一场技术的博弈，360安全卫士想要躲避 QQ 的侦查， QQ 空间想要躲避360浏览器的封锁。刚好我没事做，你就去做这个吧。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本来是去做云计算的人，现在要去打一场不那么受人欢迎的仗。当时用户的反应是很负面的，甚至有些是很激烈的，让很多需要加班到深夜的同事受不了，有些女孩子甚至会掉眼泪。3Q 大战的结果可以说是以腾讯的失败告终，最后腾讯让了步，不止做了让步，腾讯彻底改变了策略。腾讯本来在搭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一整套的应用，一整套闭环的生态，但经过这件事儿，腾讯决定开放，这在当时是整个行业都瞩目的大事。而因为我已经参与了 QQ 空间与360浏览器的攻防战，所以公司就安排我去管理 QQ 空间的开放，这是我去腾讯之前完全无法规划的。开放是全公司的大事，所有的部门都在积极的搞开放，腾讯一下子出现了24个大大小小的开放平台，但真正最有实力的是 QQ 和 QQ 空间。当时智能手机还远没有普及，手机游戏还很少，网页游戏大行其道，我们就在 QQ 空间里嵌入第三方的网页游戏， QQ 空间成了腾讯所有开放平台中第三方流量和来自第三方的收入最多的平台，远远超越了 QQ 和其他任何一个平台。第二年，公司基于 QQ 空间的开放平台成立了开放平台部，我本来是去腾讯管云计算的，现在他们让我去管开放平台。我本来不喜欢打游戏，但为了业务我不得不经常体验游戏，甚至开始有点停不下来了。一年两年过去了，说本来是做云计算的，你现在让我搞游戏，这不符合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但你们知道吗， 生活中一些最好的祝福是不符合你的规划的。开放平台部需要招擅长游戏推广的市场人员，而在应聘的人中有一位身材高挑、眼睛大大的、特别漂亮的姑娘，你们都认识。我本来没有机会认识她，因为我不管市场，但是公司要开腾讯开放大会，我要在大会上发言，她是大会的组织者。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靠颜值吃饭，因为我当时还不信主，我当时很肤浅，人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才看内心。但一旦我有机会看到他内心的时候，哇，我发现他真的很强大，因为在那里有圣灵的能力。生命中那些最好的祝福都是从里面来的。他让我去读圣经，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多大的程度上神要重做我的人生规划。我告诉他，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是给内心脆弱的人吸食的鸦片，你被洗脑了。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被洗脑洗得有多彻底，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专门去听一些批判圣经的学者的课程。我的计划是说服他不要信主了，这样我们就没有这个障碍了。亲爱的家人，有一些你以为是干扰的，其实是神给你的邀请。我不但没能说服他，反而完全的信服，被他带到了主的面前，圣灵降到了我的里面，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你生命中那些最好的祝福往往不在你的规划之中。你的孩子未必会长成你怀孕的时候想让他成为的人，但神正在另一个你不知道的计划之中为他设计更好的未来。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主啊，到多老啊？神说，时间由我来定。有一些我要让他在17岁经历的事情，到了70岁对他还依然有用。让我来规划时间，你教养，你顺服，你陪伴，神掌管着你们的孩子，那些属于他们的最好的经历和福分并不在你的规划之中。你生命中最好的祝福往往藏在那些意外之中，藏在那些你无法预料的惊喜之中。所以啊，准备好领受那超越你的规划的祝福吧。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等候他那超过所求所想的礼物。但你必须出现，你不能说我是来做云计算的，跟360打这场毫无意义的仗不是我想做的。圣经说，有一次耶稣与门徒们聚在一起，你不知道会是哪一次你的突破就来了，你不知道哪一次你送孩子去上钢琴课的时候，神的灵就通过你跟他展开他会记一辈子的那段对话，你根本就预料不到。所以你最好的策略是每一次都顺服。神说，我是超越你的规划的神，你还不老，你也不会太年轻，这不会太早，也没有太晚，祝福现在就到。他说，我必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领受着祝福，在这一周我希望你到处留心寻找神给你的礼物，他要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他也要用你去祝福别人。他说，你必成为万国的祝福，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凡诅咒你的我必诅咒。阿们。跟我一起领受着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领受，
阿们。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
阿们，
感谢你用今天的话语祝福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些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事。 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礼物。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赐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你身体的破碎医治了我们，你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平安。我们今天聚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理解着真理，记住着真理，掌握着真理。因为当你明白了真理，神迹就会跟着出现。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用这真理建造这个世界，让这真理能够在这世界上运行。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带着一切的真理知识进入到我们里面，滋养我们的圣灵。感谢主，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好，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像你一样圣洁，让我们得到你的圣洁。你是不会改变的，你是不会犯错误的，同时你也是不可测度的。你说不要试探我的主。主啊，我们不会试探你，我们会顺服于你。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依然跟随，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多爱我们，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有多么的美好，为我们将祝福，让我们的未来充满盼望。所以主啊，今天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奉你的名，也期盼你的再来。感谢主，赞美神，我们领受，阿们。好，家人们，特别开心有机会给你们做这个讲道啊，家人们再见，阿们。
谢谢，
再见，
再
见，谢谢陈牧，再
见，
再见。
我的道路是你引领，没有你一切都是虚空，有了你一切都有可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圣灵，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不是你靠实力才能，而是你靠你的圣灵，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当我疲乏，你自能力；当我软弱，你加力量。靠着你我如影高飞，靠着你一切都可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生命，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凡事都能。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陷于软弱中，我不惧怕，因你与我同在。刚强壮胆，你必坚固我是依靠实力才能，乃是依靠你。 凡事都能